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做完全人，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我们今天讲的这段圣经可是出名了，不但出名，而且对于现在在美国的从中国来的高手们呢，那真是讲到点上的一段故事。
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一段也是个争议很大。从哪个角度去理解的问题？
我想我们解圣经解到现在呢，那听众朋友大概也晓得啊，要讲到理解圣经呢，不是说先从哪一个角度来理解啊，而是先把圣经到底说了什么弄清楚，往往自己就解开了。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有各种角度的理解，常常是因为没有仔细的去读圣经，或者是读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的成见。其实圣经没这么多角度，
是很仔细读啊，还是觉得这个不是好理解。我觉得这可能还是用角度问题，还是可能我们从人的角度去读。
那个就叫做有没有好好的去读。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离婚的事情，主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天国的角度，你从那个角度站稳了，其他问题你就没有了。
来，这个我信。但是这个问题，你比如说这个少年官，这到底是要让他变卖财产才能够进天国呢，还是说不用变卖财产也能够进天国呢？
这你看，我们已经在替自己问问题了。
对呀，这已经在人，我知道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那我们毕竟也是人嘛，还是很容易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
先就把它读清楚嘛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”这个人来的时候跟我们一样的，他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成见呢？
有啊，
有成见。你说他比较慕道，还是比的那些打鱼的人比较慕道？
蒙哥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比较慕道？
当初谁对主耶稣更积极一点？当你还在寻找生命的真理的时候，谁比较积极一点？是这个少年官，
像这个少年官比较积极，
就是了，
因为他主动的在寻找某种东西，是不是？
而且他来找到耶稣的时候，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他是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跟耶稣讲话。
那些打鱼的那些人好像对耶稣来了他根本没感觉。
至少耶稣还得去呼召他们，他们没有自己跑到耶稣面前来。你看这个人多么慕道。
我知道蒙哥想讲的就是我们这书读了一点的人。
还不知道啊。还不知道。他跑到耶稣面前来说，他的成见有几件事情。第一个是对的。如果像我这样一个成功的有才能有学问的人，用尽我一切的力量找不到真理啊，今天我听说耶稣从这里经过。
对，
那我决定要来找他。如果这个人身上再没有答案，我可麻烦了。因此他有很大的迫切。那这个成见是对的，这个成见也是好的。
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嘛，还整天在这寻找真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
知识分子寻找真理，寻找到耶稣身上来的其实不多嘞。
对呀，就是他找到 耶稣这儿的已经是比那些知识分子更进一步了。
难能可贵，没找到马克思就。
马克思啊，尼采啊，不都是知识分子？
嗯，但是这个人来的时候，他所有的成见还不只是这一点。
嗯，
来问耶稣的时候，他这个问题是充满了自己的意见的。首先，他说：“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”
这儿的核心词是不是善事？
他这个核心，我们应该说，他来是有目的的。他认为需要解决他人生终极的问题，是他必须要得到永生。这可以说是他第二个难能可贵的地方。因为今天读过书的人呢、啊，很少人愿意这样坦然的承认。要是有人认为人生的终极答案在于得永生，哎，我们都要耻笑他了。
对，
那这个永生的理解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暂且不去批判它啊，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。一般人在世界上要是飞黄腾达，像这个少年观一样，他就根本不去想永生的事情。
我觉得可能正好相反，那秦始皇啊，这当皇帝的都已经飞黄腾达，他们不是正想着怎么样不死，这个跟永生可能概念有点不一样。
这个也是，不过你要知道秦始皇那是他已经当了皇帝，这个
长生不老，他们都想着长生不老。嗯，
这个少年官再给他几十年也许，但是他现在仍然是相当年轻的时候。
嗯嗯，
正是往上爬。你看这个每年下飞机的留学生，有谁来这边寻找永生的？
嗯，
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们不想，所以这点是很不容易的。那我们就姑且把这个当成100分的答案，他居然能够在这样子啊，一切都看得很顺畅啊，自己成就也不小，可以说年轻有为的情况之下，就寻找答案，而且他知道他必须要找到永生，他又知道要找到永生必须要找耶稣，不得了，
已经是不错了，对。
哎，不过他这中间还有两个观念，就是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，他把永生啊当成一个交换，当成一个我们中国人讲的修炼，对不对？是我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。那做一些什么事情呢？第二点，他说我当做什么善事，有什么事情是所谓的好事，让我做了之后我可以得到永生。也就是说，拿我所做的好事善事去交换，去赚这个永生的意思。他也许问过别的师父啊，也许自己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研究，总之他跑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，哎，你说他好不好？真好。可是你说这样的学生难办不难办？难办，因为他已经有他的成见了。
嗯，但他已经是相当好，他知道是要做善事才能得永生。你想看我们刚才讲的这所谓的秦始皇，我的以前的那些人，为了长生不老，他可不是做善事啊。
人到那个地步啊，像咱们近代中国的一些英雄人物啊，那根本就已经把这个善恶的观念都给你改掉了。
嗯嗯，
对不对？那这个少年人在这个时候，这真的是还可以的。可是他这个观念很强啊，是靠着我所做的，而且做的必须是所谓的好事，那有可能让我去得到永生。永生在那儿是不动的，我必须从这里尽了一切的力量去得。
哎，在这儿呢，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人的角度啊，是很自然的就产生这么一个想法。我要得这么好的一个永生，我肯定要做什么事才能得，对不对？
嗯，耶稣呼召所有门徒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几个字，来跟从我吧。对这个少年人呢，他却讲了一大堆对其他门徒没有讲的话。
嗯嗯，他对他解释特别多，就知识分子就比较啰嗦嘛。
耶稣讲这个话呢，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读不出他的语气来，可是或许我们从这个底下问答的脉络里面可以找出一些线索。
嗯嗯，
主耶稣头一件事情就问他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除了神以外，
以前怎么读也读
没有一个良善。哎，你怎么样知道这句话能够读懂？就是耶稣实际上在挑他的毛病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挑他的毛病一样。
就是你问的就不对。
你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所谓的善事，你要是做了可以得永生。那我请问你，什么是善？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一个是善的。神所做的事情是善的，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善的。
哎，不，这有两个概念，我要跟蒙哥，我在这挑个毛病。善事跟善不应当是同一个概念。
哎，他这摆在一起啊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因此他是把
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，所有的人都不能做善事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？
耶稣给的答案 在他的问题里面，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因此你人不管做什么，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被称为善事是不可能的，因此你自己这个命题已经互相矛盾了。
嗯嗯，
我姑且不算你这个做善事能不能换永生，这个我先不去管你啊，你单单帮我把这个定义定义出来就很难了。这咱们老毛不是那个出名的话吗？没有恶怎么有善呢？没有恨怎么有爱呢？对不对？是你自己怎么辨别嘛？
嗯嗯，
这毛泽东还是很聪明的，只是他并没有答案。你可以提一些问题，但是你的答案在哪里？真正的答案是只有一位是善的。我们所说的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不断的重复说，看所造的是好的，是甚好的。这个好字是上帝专利的，什么时候拿到人的身上，可以靠你自己出发去决定的一些事情，你称它为善事，你从定义上就错了，你再去做有什么用呢？这是他要他思想的事情。
在这蒙哥狗家的多解释一下，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听的话，可能对这个，因为我们平常讲做善事做好事，
嗯，
这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要讲的。
那耶稣在这里他提出的重点是只有一位是善的。
实际上这个善，如果我们平常讲可能会用至善这个词来，
不能那么分的，我们就说只有一位
是
好的，这无法比较的。你不是说人比较不善，神比较善，而是只有从神出来的叫做善。我们做实验的就晓得了，你要么是受到污染的，要么是没有受到污染的。如果世人都犯了罪，那从我们出来的一切心思意念行为通通都不能再叫做善的了。因为这个少年观的讨论前提不是说在人间有哪些事情叫善事，而是他要拿这个善事去神那里换永生啊，那必须在神看起来是善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人间一切的善事哪怕他都做完了，他搞不清楚拿什么善事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换永生啊。
当时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纯净水或者蒸馏水吧，它有个概念，比如说达到 99.99% 的那个就是纯净水，就把它当作这样来。
是啊，主耶稣不是这样讲，什么叫做只有一位是善的，直到如今除了神的100%之外呢，通通不能被称作善的或者是善事。因此你在想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，这个从基本的定义上已经出了问题啦。
嗯嗯，
因为你所说的永生是到神那里去，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这句话实际上是把他的整个的那个成见给他推翻掉，
先把他的立论的基础就先
否定
掉，
叫他全部都推翻掉。所以耶稣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？在马太福音是这么记的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？其实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，我为什么以善事问你呢？第一，我认为我要得到永生，我必须去做善事。第二，当我去做善事的时候，我必须有一个定义，什么事叫做善事。
对，
那耶稣从根本上就把他这整个的想法分了，掀翻掉了。
这可是好高深的哲学问题呢。
哎呀，这
上次
哲学问题就难
了。唐崇荣讲了半天，到最后的就讲这个所谓善至善，还是把康德也搬出来了，非常非常高深的问题。
耶稣在这里其实讲的一点都不高深，你不能把它叫成一个哲学，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是从圣经里面可以读出来的。因为神见所造的一切是好的，是甚好的，那个好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善。
嗯，
那个标准是从神来的，是从神发出的。自从人犯罪之后，从我们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清洁的，看为良善的。耶稣在这里很肯定，斩钉截铁，100%的跟这个少年人讲，想都不要想，比都不要比了。
对，
耶稣是没有办法拿来跟世上的哲学家相比的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可以这样用，但是要别人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从神来的跟从人来的是根本不能放在一起比较。
所以他就是说，你根本不应该用善事来问我。
对，因为你对于善的定义在神看为是什么？是可羞耻的。
嗯嗯，
人看为尊贵，不是刚刚说吗？神看为是可羞耻的。那耶稣除了把他这个成见推翻掉之外，就直接开始给他建议了两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，你若要，哎，底下他用的动词就很特别了。
嗯，
他不是说你若要得到永生，他说什么呢？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我们今天读书人一读到这个就把句子反过来，那是不是遵守诫命就可以进入永生？不不不不不，耶稣在跟他讲，你要进入永生，你从哪里开始呢？你先试着去遵守诫命看看。
嗯。
那为什么要遵守诫命呢？因为遵守诫命跟行善事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行善事是我选了这世上有一些的事情我认为是善的，
嗯，
我就去做。遵守诫命是不一样，遵守诫命在这一个问题上他的观念是这样，既然只有从神来的是善的，那诫命是神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就应当去遵守。这个遵守算不算行善事？不算。我们就是遵守诫命。
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用另外一个词，或者说用另外一个问题来表达，就是说不是做善事，而是遵守诫命的问题。
对，因为神既然是善的，那你刚才想要那个做善事啊，其实就是把你自己放在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话，这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这是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你的第一步啊。耶稣并没有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只要遵守诫命就好，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。
嗯，
他在开始诱导这个年轻人的思想。
对，
那这个年轻人就说什么诫命呢？耶稣给他的答案很有意思啊，因为神的话语很多啊，那个时候的人也不像我们现在人人一本圣经，到了耶稣的时代整个旧约都是神的话，
嗯，对，
都可以被称为神的诫命。那这里面哪一条呢？
我们现在如果讲诫命往往想的首先是摩西的十诫，
你可以指旧约圣经，也可以指摩西五经，也可以指十诫，但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通通都是通用的，因为要么就都是神说话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神说话呢，就通通是一样的价值，
通通是诫命。
哎，十诫对我们来说呢，就是一些禁止的诫命，等于这么说。我们会翻成诫命，就是尤其讲到那个禁止而言的。这个少年人他就问了，什么诫命？当他这样问的时候，他也许在想说，哎，神的话这么多，里面有哪一句，我要是遵守了，我就可以干什么？进入永生，好像从这个神的话可以把我引到永生，可以这么溜进去一样的。
嗯嗯，
这个跟我做善事去得永生绝对两回事情了。那耶稣给他的答案很有意思，他听了当时一定很高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什么爱人如己。
哎，这些看起来不是很难。不可杀人我没做过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证的当然都没做过了。
这个少年人可能跟咱们的思想很像，这么乍听一下觉得自己没做过， 对不对？
嗯嗯，
那你再往底下走那就不行了。那个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。他答得很快，他答得很快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往往就是批判这个少年人。哎，其实谁能够真真正正说他没有杀人？耶稣说，在心里面犯淫乱的，就是犯奸淫了。
嗯嗯，
你心里面恨弟兄的，与杀人有什么分别呢？你堕胎吗？就是杀人的。你不救人吗？就是杀人。你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讲啊，但是当时耶稣好像并没有进一步要去批判他。因为耶稣绝对可以跟他说，你不认识自己，你说谎，你实在是太不明白，你哪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这一切我从小就做到了呢？而且我都遵守，
一切都遵守的，还是不敢说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耶稣没有这样去问他，因为少年人自己已经把问题引出来了。
嗯嗯，
我要遵守诫命啊，原来你说遵守神的话是这样，如果这样可以进入永生的话，那我来找你干什么呢？
对呀，
我虽然一切都做到了，他在问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这句话就挺有意思，从这句话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当时跟他讲话的语气，当他在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，耶稣这句话可能他就给这个少年人一个印象，我根本还没讲完呢，但是从这里入门，你先从这里看看会有什么事情。所以这个少年人才会问他说，还缺少什么呢？他不是很高兴的说，哦，那我就已经有永生了，好了，谢谢师父，咱们回家继续遵守诫命，以后我不说行善了，行吧？不，首先他可能从耶稣的语气里面知道老师还有话没讲完，然后呢，我既然从小都遵守了，我怎么现在还觉得有一个需要，就是我对永生没有把握，所以我才来找你啊。显然这些是不够的，我一定还有一个缺乏，请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缺乏。这个是耶稣跟少年人之间很快很快的一个来来回回的对话。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， 这个和我们现在自己的立场去想说，哎，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？读起来是相当不一样。
对，
你先得入了戏嘛，你先得进到他们两个的情节里面去，因为少年人问的这句话实在是耐人寻味，他怎么就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问耶稣说还缺少什么呢？
对对，那他肯定体会到里面还少点什么东西。
对，要么他就是天资过人，他真的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虽然遵守了，我觉得还没有得到，
本身也特别谦虚，对不对？
哎，要不然呢，就是他知道耶稣刚才跟他讲那个话的时候呢，欲言又止，还没讲完。那这个感觉其实是蛮容易的。
嗯，
我问你说，白见了，怎么样可以在华尔街发财？
那么当然你可以给讲一大堆，对不对？
啊，不不不，你先跟我讲说，你若要在华尔街发财，你可以就讲了一条。
嗯，
我问你这一条，你再稍微解释了一下，你又停住了。那我晓不晓得你还有东西没告诉我？
对呀，因为我已经这样做了，还没发嘛。
对呀，就这意思了。
嗯嗯，
所以果然耶稣还有话，从怎么与人谈到。你真的可以说耶稣是循循善诱，这里面他太会引导人了。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那我们先留在这个话上啊。在这里做完全人跟哪一件事情连在一起了？
跟得永生，进入永生。
哎，对对对，这不能讲错字，对不对？一讲错字就不是好学生了。
所以呢，蒙哥前面你进入跟得的区别你还没讲呢。
难道这个需要讲吗？难道这个需要讲吗？所谓进入，就是我上了一个滑梯，上了一个管道，书东转西转，我出来就到我应该去的地方。
嗯嗯。
所谓得就不一样了。
那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
哎，这个管道根本不存在，而是靠我自己去努力去发现去赚取，那个叫做得。耶稣在前面已经从这个什么叫做善，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就是神，从那一点把那个德的观念给他推翻了，然后给他启示了一个新的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说永生在那头啊，你在这头啊，你是要进去，你不要以为永生是一个天上的宝贝，你拿来塞到你口袋里，或者你赚来了。
哎，这个，是不是有的传道人把这个进入啊讲做永生是个过程，那么个人感觉好像是说既不是完全得到进去的，又不是完全没有进去，这因为
我觉得他试着同时在解释太多的事情了。在这里耶稣不是在跟少年人讲那件事情，耶稣很清楚的对比，你的想法是得永生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所需要的是进入到那个永生的状态里面去，我们暂时这么说好了。不是怎么样把美国送给你，而是怎么样让你能够进入这个国度。但是这个进入永生的真真正正条件是什么呢？其实在这里才说出来了。你要遵守诫命，你会发现说遵守诫命还没有进入永生。
嗯，对。
遵守诫命反而是让你觉得自己不配得永生。你就是因为从小遵守了诫命，你才会想说我还要做什么善事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些诫命让你知道你不是善的。
嗯嗯，
你不够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了。哎，有人说我凭着良心做事，你别傻了，这个就是自己定罪自己的话。我们骂人说你这个人没良心，我跟你讲，真正没良心的人呢，啊，就是一个没罪的人，他肯定没良心的。
嗯嗯，
因为良心不会发生功能的。我们认识自己有良心，是因为它发生功能了。你为什么会要遵守诫命？所以你看，耶稣讲这个话是非常非常高明的。当你发现神的禁止你去遵守的时候，那你显然是什么？你有淫乱的意思了，你也知道淫乱是错了，然后你不照着他去做，那请问你可以拿几分啊？了不起就是没有不及格就是了。
嗯嗯，勉强过得去。
哎，这个能不能称为善？不能称为善。能不能让你得永生？不能让你得永生。能不能让你进永生？更不能让你进永生。
哎，这因为这些都是禁止性的东西，
对嘛？
哎，本身跟善没关系，这样比较好理解的。对，
实践就是写出来的良心，而且这个良心主要是在禁止你。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过，哎，建林，你这个小儿子啊，非常非常可爱。后来有一天，懂事的问爸爸说：“爸爸，哎，我要做什么事情你才开心呢？”爸爸说：“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。
嗯”
这些不可不可不可都没有告诉你，也没有告诉你的儿子，你对他的期望到底是什么？
对呀，啊，这不过是个基本要，谈不上要求了。
对啊，
就是说无非就是你不做我你做了我当然就很难过了。
是啊，
不做不会使我开心，这肯定的。
对对，你都遵守了，难道你就使上帝开心吗？不行的啦。因为你一发现说我会要去遵守诫命，诫命对我成为诫命，就证实了你是个罪人。你遵守了，你还会觉得说你还缺少什么？那你要怎么样才能进入永生呢？答案其实在这里，你要做一个完全人才能够进入永生。遵守诫命和完全人差得太远了。什么是完全人？听众朋友先不要胡思乱想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没有了。请你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请问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吗？你什么地方不完全呢？你怎么样使自己从不完全到完全呢？那你的不完全到哪儿去了呢？咱们只有等到下次节目继续再谈了。我要向山，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